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第57问，我信身体复活。身体复活就意味着灵魂是不朽的。灵魂作为人所存在的本质性的形式。身体是人之存在的载体。所以如果灵魂消失了，如果人的灵魂作为人之主体性没有了，人本身不存在了，人死路灯灭了，那么身体复活也没有任何含义。所以当我们讲到身体复活的时候这就预示人是有灵魂的，而且这个时候灵魂仍然存在，而且时候存在的灵魂是同样的灵魂。灵魂的存在，灵魂的不朽灵魂的不变这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灵魂是不朽的吗？灵魂是永不朽坏的吗？我们今天就考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在人论或者是道德神学方面都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是一个没有道德神学的时代没有道形而上之道没有德没有对上帝，没有对基督的认识这个无道无德这是社会最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讲到道与德的时候这个道我们到底要得什么样的道呢道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存在，上帝又真又活，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但是人和畜生一样人是动人是物质能量守恒不变，那就是人没有任何尊严的。所以说康德在考虑到这个道德的时候他就发展了一个非常幼微的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康德讲到道德的讨论，道德的界定你要有三个预设第一个预设是上帝的存在第二个预设是意志的自由第三个预设就是灵魂的不朽如果没有上帝就像托耶托夫斯基在这个俄罗斯的小说家就讲的，应当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假如没有上帝我们什么不能做啊？是啊，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能做主谁也不能说了算，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人就会为非作歹人就会随心所欲人就会无法无天说上帝的存在那是宗教那是哲学，那是道德，那是个人，那是整个世界有意义的基本前提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没有辨析上帝的存在与否，二是说上帝起初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你说存在不存在你说这一切本身就是以上帝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上帝没有创造天地，那你怎么，我们怎么能够展开我们的历史呢第二个当讲到意志的自由的时候就是人有没有 free will 人有没有一定的意志的自由如果人没有意志的自由只是靠自然界的必然法则的统治就像有晚上有早晨日出日落这个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我们是机械性的自然法则的引领或者我们就像无机物无机物没有任何生命或者我们就像动物只靠本能来激发和这些方面人之不同意其他的受造物特别是人之不同意动物是因为人有意志的什么自由有意志的自由，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今天你说人有理性理性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电脑好像也能够思考人工思维机器人但是知道人工思维，人工这个机器人，这些都是人设计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意志的什么自由的然后第三个方面讲的灵魂的不朽如果没有灵魂的不朽，哪怕上帝存在 啊，哪怕我有一定的意志的自由，啊，但是啊，当我死后，啊，不管我是自杀，啊，还是他杀，啊，还是自然死亡，啊，这三种可能性，啊，那人没有灵魂，那我就意味着，啊，我在这个世界上能享受就享受，啊，能逃避就逃避，啊，过把瘾就死，啊，实在不行我就啊，自杀是最好的逃避，自杀是最好的抉择，啊，自杀也是最好的。啊，不还账的，这个一死万事了，一死方休，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确确实实，如果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死，死后却有什么？哎，审判，啊，所以人是有灵魂的，啊，人的灵魂啊具有不朽性，而且人的灵魂作为人之存在的本质是不变的，啊，所以说我们就啊，关键是我们要啊查考一些啊经文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当讲到灵魂的时候，啊，有的人就主张灵魂啊有朽坏，灵魂也是物质，啊，有这个朽坏有毁灭，啊，有的人灵魂虽然朽坏了，啊，人死路灯灭，啊，但是他的精神，啊，他的思想，啊，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啊，还是永垂什么不朽，啊，另外像安息日会，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教训，啊，他们认为人虽然有灵魂，啊，人虽然灵魂是不变的。啊，是不朽的啊，但是人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或者死亡之后啊，人的灵魂就处在一种啊沉睡的啊状态啊，不再有知觉啊，这些方面也是违背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就查考啊一下的经文啊，然后从一下的经文中啊，给大家关键是说明这个灵魂的啊不朽性，而且灵魂不仅是不朽的，而且灵魂始终是有意识的啊，灵魂始终是有知觉的。啊，灵魂始终处于动态之中的啊，这些我们要啊，这些不能够靠心智的思辨啊，我们看圣经上的啊启示。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啊49篇啊第17节啊，诗篇49篇第17节就说啊第十七节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带去啊，是47篇啊，对不起。啊，49篇17节，啊，在49篇17节讲到说，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啊不能随他下去，啊，虽然什么也不能够带去，荣耀也不能下去，啊，但是他还是下去了，或者他还是离开了，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生不带来，啊，死不带去，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啊没有灵魂。在撒母耳记下11章11节啊，我们看到啊，撒母耳记下11章11节啊，11章11节，在撒母耳记下啊，11章11节啊，11节就说啊，乌利亚对大卫说啊，约柜和以色列。啊，与好像这些经文没有啊直接的相关性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撒母耳记上啊11章11节。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灵魂的不朽性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在方法上不要啊用这个心智的思辨啊，我们查考相关的啊经文啊，11章11节啊，这些经文好像啊不是很相关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啊，这是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说啊，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啊，正要怕他啊，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那是否意味着身体和灵身体消失了，灵魂在地狱中也就消失了呢？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圣经中这些经节，啊，有的是有它的模糊性，啊，不能够完全啊说明啊这个主张，啊，但是大家查考圣经的时候，也是说我们不能靠一节经文、两节经文来建立教义，啊，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经文啊来互相印证。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的啊12章26节的27节，啊，在马可福音啊12章的26节到27节 啊，26节到27节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啊，荆棘篇上所摘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神不是死人的神，那是活人的神啊，神不是死人的神，那是活人的神啊。当然这个方面的解释其实也是有各种解释，那当然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这些当初都是活着的啊，上帝是他们的上帝啊，但是他们死了啊，上帝仍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应当是还在的啊，还活的啊，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明白啊，我们很难从一节经文、两节经文就建立一个明确的教义啊，我们必须查考啊有关的各种啊经文，然后我们来看。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23章啊，路加福音23章啊，应当是穷人啊拉撒路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的啊23章的43节啊46节，23章的啊43节46节啊，这是这个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啊。43节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啊，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的。但是我们知道今日啊，那一天耶稣啊和这个盗贼、悔改的盗贼都被处死了，就说他们的身体死了啊。但是今日你就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了，那就说啊，灵魂啊是不朽的，灵魂是没有死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46节又说啊，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就说明耶稣的灵魂啊，虽然他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灵魂啊仍然是活着，是交托在啊上帝的啊手中啊。这个方面当然腓立比书啊1章的23节啊我们也读过啊，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啊，但是我们啊这些经文应当比较重要啊。1章23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不是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身体死了灵魂就死了啊，离世与基督同在啊。所以这儿就充分证明啊，我们不是人死灵魂就灭了，而且是在乐园里啊，与基督什么哎同在的啊。而且保罗讲是好的无比的啊，你就看到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就说明灵魂不光没有修坏，而且是还是有知觉的。然后我们再看在使徒行传啊7章59节，在使徒行传啊7章59节啊7章59节，我找到给大家读啊，7章59节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啊。这是啊，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啊，说他灵魂没有朽坏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啊，在约翰福音啊11章25节啊，11章25节耶稣就特别讲的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当然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模糊性，复活啊是否是啊灵魂身体都死了都灭了然后复活啊，身体虽然死了灵魂没有死，然后啊我信身体复活啊，这也是一种复活啊。从圣经启示来看啊，我们身体死了啊，但是灵魂还在啊，然后我信身体复活啊，然后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啊荣耀的啊身体。好，然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啊5章8节，在哥林多后书5章第8节啊，这儿讲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啊，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啊，那当然离开身体的是什么呢？啊，是灵魂。然后在启示录6章第10节啊，讲到那些寻道士，在启示录啊第6章第10节啊第10节我们看到说啊第9节到第10节 说解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啊，并未做见证被杀之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审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啊，这节经文非常清晰。第一啊，这节经文说明被杀的人灵魂还在啊。第二，这个灵魂也没有沉睡啊，灵魂是有知觉的啊，灵魂仍然啊记得啊他们在世界上蒙受了流血的冤，而且灵魂仍然向上帝发出祷告祈求呼吁啊，求上帝什么伸冤啊。这段经文比较啊明晰。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分享这些经文啊，从中我们就看到啊，虽然有些经文是有模糊的啊，讲到身体复活啊，但是有些经文是非常清楚的啊，特别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啊，父啊，求你接受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啊，包括斯蒂凡殉道之前说的啊，主啊，接受我的啊灵魂啊，包括使徒保罗讲的，我离开身体是好的，与主同在啊，与主同住，而且是好的什么哎无比的啊，包括这个耶稣啊，对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盗贼讲啊，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什么哎乐园里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这些旧新约圣经的有关经文，那我们就确确实实证实啊，灵魂是不朽的啊，灵魂在人的身体死亡之后啊仍然存在啊，而且有知觉啊，而且有喜乐啊。当然啊，像那个财主啊，那个不义的财主啊，在这个火中受煎熬啊，他是有痛苦啊，但是不管是痛苦也好，喜乐也好啊，灵魂仍然是有知觉的啊，而且我们看到灵魂啊，还在那个殉道者的灵魂还在向上帝祷告，还在向上帝啊呼吁啊。关于灵魂方面，圣经中当然也有些模糊的啊，比如说人的灵魂灭了啊，或者人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啊，也有类似的经文啊。这些经文就比较明确的是在啊《传道书》啊三章十九节啊，这些经文有一定的啊难解之处。但是当我们用易经解经的方法来看的时候啊，也是啊能够解释的。在传道书三章十九节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啊，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啊，气息都是一样啊，人不能强于兽啊，都是虚空啊，都归于一处啊。第二十节讲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啊。第二十一节甚至讲，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啊，兽的魂是入地呢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传道书啊这儿有些啊困惑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理解传道书的时候一定要晓得传道书啊，它有些方面是提出了一些啊哲学的思考的问题啊，但是有些方面啊并不是啊并不是啊一个整全的信息啊。这个整全的信息啊，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信息，你不能说读传道书啊，这个虚空的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一代又来一代又去，那你读成这个历史虚无主义了，那你读成灵魂虚无主义了，那你读成意义虚无主义了，不是的啊。传道书讲到日光之下啊，但是传道书还讲到日光之上有上帝啊，所以传道书最后的总结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啊，因为啊，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那如果人没有灵魂，人死就像动物的死一样，没有灵魂啊，不再存在，那上帝怎么审判人呢？啊，所以我们不要仅仅盯着啊传道书中不同的疑问啊，不同的思辨啊，不同的哲学啊，关键是传道书中所传递的啊，真的是上帝所启示的啊，那种正道的哲学，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啊思辨和问题。好，然后我们看到诗篇115:17，在诗篇115:17啊，115篇啊17节也讲的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啊也都不能啊。所以这地方就得出啊类似的结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那么他就死了。身体死了，灵魂也死了啊，下到寂静中的啊，下到寂静中，也许灵魂下到寂静中了，下到寂静中是不是就沉睡了啊？你可以啊得出这样的结论啊，但是这样的结论和其他的经文不合啊。但是有没有啊另外的解释呢？啊，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就死人不能够像啊有肉身的活着的赞美耶和华 啊，但是死人啊，他的身体死了，他的灵魂能不能以另外的形式赞美耶和华，这个并没有排除。下到极境中的也不能啊，下到极境中，那当然就是说啊，下到极境中啊，那个极境中是不是永远的极境呢？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讲的还有其他补充性的经文啊，与主同在啊，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啊，在乐园里啊，那是好的无比的啊，甚至啊，这个寻道者的灵魂来向上帝继续呼求啊，所以说虽然有些经文有相反的观点啊，相反的解释啊，但是总体来而言啊，从整个圣经的见证而言啊，比较清晰的就是啊，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啊，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啊，人死后仍然是同样的灵魂，啊，人死后灵魂仍然有知觉，啊，甚至有喜乐，啊，甚至有痛苦，啊，最终身体复活，啊，那是我们的灵魂，啊，同样的灵魂，啊，得到荣耀的身体的复活，啊，这就是啊，关于这第一个问题，啊，灵魂的不朽性，啊，我就给大家谈到这里。